我讲这个智慧啊，就是关于心和天道的这个认识，是最富有。 可以说是最富有这个民族传统特色的，或者说这个是呢，民族的哲学传统啊，最根深蒂固的东西。如果单纯讲知识，那么就这个客观的事实记载，或者是科学定理。 那都无所谓，民族特色。贯彻于这个文化各个领域啊，科学、道德、艺术、宗教等等，中间这个民族传统啊，它的特色啊，最突出的表现的。
价值观的思维方式、世界观、人生观等等，这些领域啊，归根到底啊，是关于心和这个心与天道的这个理论，或者是智慧是有关的。 所以下面我就从这个比较哲学来看中国民族传统的这个哲学的这个特点。首先讲一下就是佛学对中国哲学这个影响。 我们一般的读书啊，这个哲学啊，与中国、印度啊和西方三大传统，这个三大传统呢，它相比较而言呢，各有它的特色，各有它的民族特色。啊，我这里讲特色特点。 包括优点缺点在内。中国人呢，首先是从印度的这些传统啊相接触了，是从这个汉朝成为了中国的印度佛教啊，经魏晋六朝到盛唐，佛学呢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对中国哲学啊，有这个深刻的影响。这个可以说是两种哲学传统啊，经过冲撞、比较，而得到汇通、创新的一个范例。佛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在许多方面有。 有冲突，这对待名教，还有讲这个灵魂，这些方面，都发生了冲突。但是，归结到最根本的问题啊，是在于。 这个心性论、天道观，或者说智慧学说，印度佛学啊，将自虚无生为第一个原理，用这个缘起说呢来解释一些现象的虚假。 这种理论啊，很难为中国人啊所接受。中国的儒家来讲，天地之大，德有生，生生之为宜。道家呢说这个生而不有，不执着生呢，是为了全生。这个儒家呀，儒家呢讲这个天命，天命之为性。道家呢讲道生之，德学之。这个道和德呢，无木之名而常自然。这个儒道啊，这个都不用这个元气说呢，来解释的，是吧？一个用天命来讲性，一个用道生之，德学之。讲德，都是归根到底都是对于这个生，对于这个生啊，生命啊，这是肯定的，这种肯定的态度。佛家却说自虚无生啊，居心无常，居法无我，要达到一个最高。这境界是涅槃之境，是无常无我，涅槃之境啊。人生是苦了，要达到涅槃之境这样的境界啊。这个是佛家所说的三法印啊，无常无我，苦啊，苦呢要超到苦呢，就涅槃之境。这个作为这个论证的种对这个心和天道是这样的一种做一种论证呢，他用缘起说去，用这个缘起啊来解释的。所以这个是很不相同的。但是中国人对于印度这个佛教很感兴趣，而且是他山子什么可以供女啊。中国人本来对这个精神现象的考察是比较粗糙的，而有了佛学所比较，就比较深入的考察精神现象。这个三藏佛学各派呢，分别的啊，对这个内心、经验、思维、自我意识和顿悟啊，这些环节做了深入的考察，并且越来呢，这个佛学啊越来越中国化了。那就是说对这个佛学啊，一方面是借鉴它，一方面呢使它中国化，于是中国人呢就有一种这个中国的佛学啊就产生了新的学说，把佛家的原来印度佛学的那个性结束，就是归要人心要归根到底，要在地一种涅槃接近那样一种境界，一种性结束，发展成为一种性觉识。这个性觉识啊，就接上了中国的传统。特别是接上了孟子的这样一种学说。 同时呢把这个中国传统哲学的其拥不二的思想贯彻到佛学中间。中国发展佛学的各派啊都讲其拥不二。这个本来是魏晋玄学的成就了，这个是他把这个其拥不二学说贯彻到佛学的佛学的各派啊都讲其拥不二，而这个其拥不二思想贯彻到佛学中去呢，就是这个佛学的缘起说，从佛学的缘起说呢，发展成一种理一分序的学说。华严就讲理一分序，是吧？后来，禅宗也讲理一分序。原来的印度佛学呢，讲转识成智啊，那是要经过许多的阶段，所谓十地啊，有十个阶段。中国人呢，就把这个佛学的转识成智这个意思呢，拿过来了，但是啊。怎么转世成智呢？就讲得非常之简易直接，基本上就这么一种学说，通过智观双修啊达到顿悟。智观双修是天台宗提出来的，这个顿悟学说是禅宗呢以这个为是吧为标榜的。所以中国佛学啊，它就变成一种新的创造了。这学上，性觉说、理一分序说，通过智观双修顿悟的学说。那么这样一种中国化的佛学，对于中国，就是把中国哲学的识别的水平呢，可以说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对于都直接影响到理学的产生，理学的诞生啊，就是靠这几种，可以说就是这个这样，在这个基础上啊准备起来的。当理学也是又回归到儒学，都一起去了到道教的这个成就。所以更新的总和啊。但理学家在佛学的影响这个很明显，将不能成就将给我这个韩阳徐永进啊进学的组织，或者王阳明这样自然子，都很显然的是那个智观双修啊，邓武这样的学说影响。李易峰系列学说啊，在这个宋以后啊，每个哲学家都讲，陈朱罗网都讲，最后到王夫子总结啊。就是更全面一些啊，更全面的讲了分析综合良好一种关系啊。这个新觉的学说啊，不能是佛性说成性说不讲啊。陈朱罗网的佛性说当然要回到原始的本佛基础了，这是新觉说。就像王安石这长在这些成就说啊，他也是讲呢，要用的天资之才啊来培养人的德行啊。最后王夫子讲这个性舍身而舍成啊， 用这个心色生二者讲，名人是心色生来解释那个也的那个寂然成心的学说，也是一种心学说。所以这个是很明显的，就是有了一种中国中国哲学跟印度的这个哲学需要的佛学相接触之后，得到了一种这个经过会通了，经过比较会通了，得到了一种新的哲学的境界，新的一种识别的水平。这个是这种新的识别上主要的，就是最根本的，可以说就是表现在如何转色成智啊，获得关于天性和天道的这个认识上面，也就是关于智慧学说这个上面。这是第一点，我讲第一点。那么第二呢，我就讲一下近代中西哲学的冲的会通和这个哲学革命的不足之处。到中国近代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撞，东西两种哲学传统是接触了冲的了这个呢和过去中英两种哲学传统的冲撞相比有着这个很不同的情况。在这个汉唐这个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处于鼎盛的时期，所以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传统是充满着这个时代是充满着自豪。你讲玄奘这样子去西天求经，但是他一讲到大唐他这叫中华呢，这个比哪里都好，他还是这个态度。所以当时总体上来说是能够中国人是以我为主来吸收外来的文化外来的哲学。那近代不一样，中国近代是去一个社会变革时期，封建社会已经进入了这个三落了，民族传统许多衰败腐朽的这个东西早已暴露无遗了。那么继续进行这个革命的变革，用这个新文化新哲学来替代这个旧文化旧哲学。所以这是一个哲学革命的事情。其次呢，这个西方文化传到中国来在近代它是随着武装侵略这个输在中国的。中国人吃了败仗民众呢受到了空前未有的屈辱。但是呢先进人士又意识到非向西方学习不可。中国不能闭关自守，中国应该面向世界， 所以中国人呢，可以说对西方文化两种文化的传统的接触，保有一种这个复杂的心情，可以说保有一种这个心结，一种 complex。 在外国人面前呢，有的是过于自卑，甚至是什么外国月亮也比中国圆什么自卑心，有的人过于自尊，比如一种爱扣精神，什么哎，老子以前比你可怜，这个，所以有一种这个，在西方文化、中西文化的这个冲撞啊，有一种这个不能够保持一种平衡的心态，缺乏一种平衡的心态。不能够心平心清净息地来看待外来文化、外来哲学，啊，西方的哲学。那么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呢，所以啊，近代的古今中西之争啊，这个老是偏来偏去，这个难以合理的、适当的这个解决。当然呢，经过一百来年的曲折的发展，中国人呢还是向西方学习了很多的东西，这个四大和中国传统的结合起来，可以说啊，这个古今中西之争呢，到这个抗日战争的时期，做了一次啊，历史性的总结，不过不是全面的。毛泽东就写这个新民主主义呢，这个是一次从政治革命的角度啊，做了一次总结。而在这个时期啊，以民族精神的高扬，中央的哲学家呢，在会同中西、推陈出新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可以说，进化论哲学、唯物史观、逻辑分析的方法，这些这个都有它西方的来源了。可是呢，都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呢，成为中国传统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像金岳霖提出以德日现之道，以德日今日之道怀之今日之身这样的知识论的原理，毛泽东根据能动的革命的反应论来阐明这个人事运动的哲学，这些都可以说是会同中西的啊，会同中西哲学的创造性贡献。不过我说，在这个三四十年代，不可能做全面的总结，那个是个战争的年代。整个二十世纪啊，上半个世纪啊，是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下半个世纪啊，中国大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所以没有能够中国人没有能够呢安下心来啊，做全面的批判总结，做系统的反思。所以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啊，没有得到全面的总结的，这个特别表现的啊，这个方法论 和价值论这两方面。这个或者是逻辑和自由理论啊，这个两方面。近代哲学革命呢，包括着思维方式的革命、价值观念的革命。先进的思想家在这两方面呢，通过中西比较，做了许多探索，也是有成绩的。那从涅佛开始啊，反对经学方法，又是就像就接到西方的逻辑学，那涅佛呢，这种归纳法，那后来章太炎呢，这种演绎法，胡适呢，把西方的实证科学的方法和中国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啊，就是大代价值小型求证的方法，啊。金庸林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数理逻辑，是吧？对逻辑这些，做了深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呢，特别是毛泽东呢，运用这个唯物辩证法来研究现实历史的这个问题啊，也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所以有。在这方面呢是有成绩的，在罗桥方法论的研究上有成绩，价值观念上也是这样，为了解决这个封建的权威主义，和纲常教义的这个束缚，先进思想家呢就提出了，是吧？冲击网络，是吧？反对这个复古主义，提出呢，新的社会理想，抗议为孙中山大礼大招，都对大同之事啊做了新的解释，从这个自由平等博爱的这样的人道主义的乌托邦，也变成为这个，为这个。科学的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统一啊，大众团结和个性解放统一这样的社会理想，在人生理想方面，近代哲学家提出了道德革命的口号，提出了新人这样的理想啊。这种新人啊，是平民化的自由人格。鲁迅嘛，对一种真实的自由人格的精神面貌是吧，这个可以说是很好的一种描绘吧。鲁迅讲这样的人格是要自尊也尊重别人啊，这个。为大众的利益啊，进行这个人性的战斗啊，完全倾注的客道心和奴才气，这样的自由人格。另外一些专业的哲学家，分别的这种认识论、能力学、美学，啊，研究了真善美的价值。提出了新的学说，所以啊，关于这个人的自由和价值观的方面啊，近代哲学也是有成绩的。但是啊，我是没有总结，没有进行这个全面的总结，因此呢，就不自觉啊，理论和实际上的盲目性很大。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啊，有它的特别的结局性和复杂性。传统的保守势力啊很强大，那种西方学来的东西啊，未必就能得真下来。 而且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啊，这个由于这个数千年来的封建统治，许多斗争，这个经学独断论和那个，全经和这个。